历代至上第五章逐节注解导读。以色列的长子原是流便，因他污秽了父亲的床，他长子的名分就归了约瑟，只是按家谱他不算长子。犹大胜过一切弟兄，君王也是从他而出，长子的名分却归约瑟。这份家谱在数算了约旦河西耶路撒冷以南的犹大和西缅支派之后，立刻数算约旦河东的流便支派、加德支派和马拿西半个支派。这两个半支派当初坚持住在约旦河东，结果最先被掳，至今还没有回归，与最后被掳最先回归的犹大支派成为鲜明的对比。以色列的长子原是流便，原文是流便的后代原是以色列的长子。流便是雅各的长子，但因为放纵情欲与他父亲的妾通奸，所以失去了长子的名分。以色列家长子名分的三大权利是双倍的产业、家族的领袖、家族的祭司，分别由约瑟、犹大和利未支派继承。他长子的名分就归了约瑟，原文是他长子的名分就归了以色列的儿子约瑟的后代。指约瑟得了长子双倍的产业，他的儿子以法莲和马拿西成为两个支派。只是按家谱他不算长子，原文是按家谱的登录他不算长子。犹大胜过一切弟兄，君王也是从他而出，指犹大成为领导支派，大卫王和弥赛亚将出自犹大支派。以色列的长子流便的儿子是哈诺、法路、西斯伦、加米。约尔的儿子是示玛雅，示玛雅的儿子是哥格，哥格的儿子是示美，示美的儿子是米迦，米迦的儿子是利亚雅，利亚雅的儿子是巴利，巴利的儿子是贝拉。这贝拉做流便支派的首领，被亚述王提格拉皮尼瑟掳去。他的弟兄照着宗族按着家谱做族长的是耶利、撒加利亚、比拉。比拉是亚撒的儿子，亚撒是示玛的儿子，示玛是约尔的儿子。约尔所住的地方是从亚罗尔直到尼波和巴利缅，又向东沿到幼发拉底河这边的旷野，因为他们在基列地牲畜增多。扫罗年间他们与夏甲人征战，夏甲人倒在他们手下，他们就在基列东边的全地住在夏甲人的帐篷里。三至十节是流便支派的家谱，这份家谱只提到流便的四个儿子，然后从被掳时的首领贝拉开始上溯几代就草草结束。这并不表明流便支派的家谱已经流失了，而是作者精心挑选的结果。流便支派的家谱中有叫巴利的人，也有叫巴利缅的地名，表明流便支派虽然在基列地牲畜增多，但属灵的光景却在衰退，逐渐开始随从那地之民的神行邪淫。到了巴利的儿子做流便支派的首领时，整个支派都被亚述掳走了。主前733至732年，亚述王提格拉皮尼瑟发动第二次西征，征服了大马士革王国，杀了亚兰王利逊，把以色列北部和东部吞并为亚述行省，河东两个半支派被掳到亚述。加德的子孙在流便对面住在巴山地， 言到撒迦，他们中间有做族长的约珥，有做副族长的沙番，还有雅乃和住在巴山的沙法。他们族弟兄是米迦勒、米舒兰、示巴、约赖、雅干、细亚、西伯，共七人。这都是亚比孩的儿子，亚比孩是户利的儿子，户利是耶罗亚的儿子，耶罗亚是基列的儿子，基列是米迦勒的儿子，米迦勒是耶士筛的儿子，耶士筛是耶哈多的儿子，耶哈多是布斯的儿子，还有古尼的孙子亚比迭的儿子亚西，这都是做族长的。他们住在基列与巴山和巴山的乡村，并沙伦的郊野，直到四维的交界。这些人在犹大王约坦，并在以色列王耶罗波安年间，都载入家谱。11-17节是迦得支派的家谱。这份家谱连迦得的七个儿子都没有提到，只是从贝鲁什的几个族长开始上溯几代就草草结束。这并不表明迦得支派的家谱已经流失了，而是作者精心挑选的结果。犹大王约坦年间，就是北国以色列被掳前后，约坦20年，何西亚杀死比加篡位，北国以色列沦为亚述的藩属国，河东两个半支派被掳到亚述。流便人、迦得人和马拿西半支派的人，能拿盾牌和刀剑、拉弓射箭、出征善战的勇士共有44760名。他们与夏甲人、伊突人、拿非施人、挪达人征战，他们得了神的帮助，夏甲人和跟随夏甲的人都交在他们手中，因为他们在镇上呼求神、倚赖神，神就应允他们。他们掳掠了夏甲人的牲畜，有骆驼50000、羊25万、驴2000，又有人10万。敌人被杀扑倒的甚多，因为这征战是出乎神，他们就住在敌人的地上，直到被掳的时候。夏甲人、伊突人、拿非施人、挪达人都是阿拉伯人，直到被掳的时候，直主前722年，北方10个支派被掳往亚述，他们至今尚未回归。18-22节特别指出，因为河东两个半支派在镇上呼求神、倚赖神，神就应允他们，使他们得了神的帮助，以少胜多，享用得胜，直到被掳的时候。这场战争可能发生在扫罗年间。18-22节是1-9章的家谱中篇幅最长的征战记录，其中战利品的数量大得惊人，证明河东两个半支派的被掳不是因为神没有能力帮助他们，而是因为他们得罪了他们列祖的神，随从那地之民的神行邪淫，因此他们的征战是出乎神，被掳也是出乎神。这既是对回归百姓的警告，也是对他们的勉励。马拿西半支派的人住在那地，从巴山沿到巴利黑门、士尼尔和黑门山，他们的族长是以弗、以士、以列、亚斯列、耶利米、何达威亚、亚蝶，都是大能的勇士，是有名的人，也是做族长的。 23至24节是约旦河东马拿西半支派七个贝鲁的族长。河东两个半支派的家谱都是精心列出贝鲁时期的族长，指出他们的属灵责任，他们得罪了他们列祖的神。他们得罪了他们列祖的神，随从那地之民的神行邪淫，这民就是神在他们面前所除灭的。故此，以色列的神激动亚述王普勒和亚述王提格拉皮列色的心，他们就把流便人、加德人、马拿西半支派的人掳到哈腊、哈伯、哈拉与哥散河边，直到今日还在那里。激动亚述王普勒和亚述王提格拉皮列色的心，原文是激动亚述王普勒的心，就是亚述王提格拉皮列色的心。激动原文是单数，表明亚述王普勒和亚述王提格拉皮列色是同一位君王。普勒是提格拉皮列色三世登基前的名字。哈腊可能位于尼尼微东北，哥散可能在哈伯河上游，哈伯就是幼发拉底河的支流哈布河。25至26节总结了河东两个半支派被掳的原因。流便和加德支派在定居河东之前就已经牲畜极其众多，定居之后就是牲畜增多，靠神得胜，但属地的福气却没有使他们更加专心跟从神、倚靠神，反而使他们心思被眼前的好处所拴住，只注意自己的需要，却忽略了神的心意，只满足于眼前的恩典，却放弃了永远的应许，最终拉上马拿西半个支派，坚持停留在自己看重的河东，放弃进入应许之地迦南。这两个半支派既然不看重神上好的应许，也就不会严谨地遵行神的话语，结果很快就随从那地之民的神行邪淫，以致被神管教。这两个半支派并不是从一开始就离弃神，他们的祖先也担心后代与耶和华无分，所以用心良苦地建造了正坛来提醒后代，但这只是自欺欺人，因为神早已吩咐一切的男丁要一年三次朝见主耶和华，也安排了利未人分散在河东的支派中，以维持神的百姓与神与人的合一。神与人的关系并不能依靠人手所造的正坛来维持，只能依靠他自己的话语。人的心里若没有神的话语，正坛的规模再高大，也不能叫人的心归向神。人的眼目若定睛在眼见的好处上，正坛的样式再准确，也挡不住人们的眼目转向偶像。历史证明，人所建造的正坛毫无作用。河东两个半支派的子孙虽然经历过恩典和得胜，但最终还是得罪神，随从偶像，不但最早被亚述掳去，与国度和圣殿脱离，而且没有和其他支派一起回归重建圣殿，直到今日还在那里。在十二支派的家谱中，单单提到河东两个半支派，直到今日还在那里，这就提醒百姓思想：为什么神领自己回归，却让河东两个半支派直到今日还在那里？是因为回归的百姓行为更好吗？是因为没回归的百姓心思更糟吗？是因为神对河东两个半支派爱得不够吗？都不是， 因为十二支派悖逆的光景只是50步小100步。他们之所以先得以回归，是因为神拣选了犹大支派，定义要让君王从他而出，成就大卫之约。因此百姓可以放心，神所定义国度与圣殿的计划，他必亲口应许，亲手成就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。